大家好，今日系5月27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目前川普总统正喺度权衡各种方案，力求喺60日内结束冲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霍士报道话，川普总统将喺听日5月27号喺白宫举行内阁会议，预计全体内阁成员都将出席。呢个系自3月26号以嚟川普召开嘅首次内阁会议。外界关注嘅焦点就系而家喺伊朗喺核问题上其实好强硬，今日甚至开始威胁以色列。面对德克兰嘅拖延战术、挤牙膏式嘅试探手段，美伊谈判已经到咗生死博弈嘅临界点。所以跟住落嚟，川普会点做？打仲系谈，要达成共识。今日咧，伊朗官方媒体声称，伊朗需要释放240亿美元，先至能同美国达成任何协议。而川普团队直接就表示呢个不可能。唔单止系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仲放咗消息出嚟，话要同美国、以色列算账。而家睇嚟，伊朗嘅态度唔单止系要拖，而且系更加嘅强硬。寻日美军突然出手喺伊朗南部发动咗自卫打击，空袭咗伊朗布雷船，仲有导弹发射基地以及伊朗嘅阿巴斯港。而接落嚟，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喺未来几日成为焦点，因为美军重启咗自由项目，开始护送船只通过海峡。一艘希腊嘅超级油轮今日携带咗200万桶原油，喺美军嘅护送下通过咗霍尔木兹海峡。美军预计将喺未来几日协助大约10几艘船只，包括油轮同集装箱，通过霍尔木兹。日前，黎巴嫩嘅真主党偷袭咗以色列北部城市。以色列时报有消息讲，以军咧寻日用咗超过85枚弹药袭击咗黎巴嫩各地70多个真主党嘅恐怖据点。以色列高级官员仲表示，如果有行动机会，咁佢哋已经批准咗喺贝鲁特进行针对性嘅暗害行动。与此同时，以军仲表示，他们在加沙北部摧毁了近7英里长的地下哈马斯的隧道网络，还摧毁了数百个地上的基础设施点，并且对加沙城里面的一座公寓楼发动了空袭。在空袭中，精准地清除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首领穆罕默德·奥德，他是接替上周被击毙的哈达德的新首领。内塔尼亚胡发了贴文说，我们正同真主党交战，正是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英勇的战士就已经消灭了超过700名极端分子。我们不会松开油门，相反，我们已经下令要踩得更狠。而今日呢，以军突破了蓝线，向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地面进攻。以军今次的行动主要是针对真主党用光纤无人机袭击了以军士兵的发射阵地。不过呢，伊朗好嚣张，今日通过中间人警告美国，以色列对贝鲁特的任何直接打击都会即刻终止所有谈判。有报道说，今日川普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今次通话的主要话题就是跟伊朗潜在协议有关。另外还有就是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据推测，川普将会敦促内塔尼亚胡避免对贝鲁特发动打击，以免破坏谈判。现在外界都在担心川普咁犹豫会被中俄找到缺点。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昨日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突袭嗰阵，有一架载住伊朗高级政府官员团队的飞机，据报是秘密飞咗去莫斯科。外界有好多猜测，之前俄罗斯提出要存储伊朗的浓缩核材料油，而而家中共亦都暗地道想要伊朗的浓缩核材料油。川普就话浓缩核材料油要就地销毁，所以伊朗的行动都不排除中俄伊三方另有盘算。而俄罗斯似乎亦都正在有啲动作，俄罗斯正在准备未来几个星期内摧毁基辅。拉夫罗夫寻日直接打电话给卢比奥，警告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要从乌克兰撤走外交人员。卢比奥当时亦都即刻警告说，所有这些战争持续下去的危险就是随时有可能蔓延成新一轮冲突。同时，俄罗斯还向第列伯罗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仓库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还不单止是要威胁打乌克兰。最重磅的是，普京在昨日25号签署了一个新的法案。这个法案说，如果俄罗斯人是被国际司法机构遭拘捕，这样俄罗斯又不承认这个司法机构的管辖权，普京就会授权在特定情况下派遣俄罗斯军队到外国把人接回来。基辅独立报说， 呢项新嘅法案实质上就系授权普京用保护喺外国嘅俄国公民为名嚟入侵外国。而家仲未清楚克里姆林宫会喺边啲具体情况之下引用呢项新法。外界有观察到，而家川普重新开始咗自由航行，而且喺全球范围内打击伊朗嘅影子船队。呢啲船只就被用嚟运送俄国嘅原油，协助莫斯科规避制裁。欧洲多个国家最近已经都加强咗对呢类船舶嘅检查，落实制裁。另外，莫斯科仲计划提供海军护航，加强对影子船队嘅保护。而家普京嘅新军事条令引爆咗欧洲嘅恐慌，派俄军喺海外使用军事力量会带嚟同当事国发生军事冲突嘅风险。因为授权俄军就好似系海外执法，将自己国家嘅法律硬生生咁套用喺其他主权国家嘅土地上，呢个系宣战行为，特别系对有大量俄语人口嘅邻国嚟讲，构成咗严重威胁。好似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仲有乌克兰等等，都系高度警觉。莫斯科过去咧就曾经攞呢个做藉口入侵过其他国家。今次新法等于是为未来混合战或者直接军事行动打开了大门，欧洲和中亚安全局势亦都再次变得紧张。外界认为俄军上演最后的疯狂。俄罗斯南部战线和克里米亚后勤体系正面临着战争爆发以来现在最严峻的压力。乌克兰加强了对俄军运输线路的无人机打击，等于后勤被乌军打穿了。另外，克里米亚和扎波罗热方向的军事与民生供应链出现了明显的紧张情况。俄罗斯南部前线战场出现了连锁变化，亦都告急。前 CIA 局长彼得乌雷斯提供了一组俄乌战争真实战场数据，俄军 90% 的伤亡都是无人机炸出来的。乌克兰现在每日要消耗10000架无人机，前线两侧35公里，坦克没办法生存。装甲车都开唔入去，因为无人机会直接飞入战壕定点清除。俄罗斯点顶得住呢？就连亲俄分析师都罕见承认，俄罗斯到咗最为严峻嘅时刻啦。咁你觉得普京嘅呢一个新出嘅议案系咪喺度威胁要入侵欧洲呢？佢系提前为此铺路呢？仲系只系讲下啫，恐吓欧洲呢？亦都请大家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嘅 Carrie 女士喺服用三高代谢保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起来听听他的反馈。
但是吃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得很清咁的样
子。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目的是全方位地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里面。
26号，中共海警船再闯钓鱼台周边海域，日方立刻呼应，东海紧张再度升温。同时，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新德里重启，日本、菲律宾、澳洲、纽西兰亦都加速靠拢，印太反制中共的安全网正是快速成型。据日本和台湾媒体报道，当日中共海警船再度闯入钓鱼台，并疑似试图逼近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日方随即采取防卫措施，释放浓烟阻挡对方靠近，避免局势进一步升高。日本近期在印太安全布局上动作密集。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正推动向纽西兰出口先进最上级护卫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同纽西兰防长彭克、澳洲防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边防长会谈，讨论护卫舰合作和印太防务互操作能力。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多功能护卫舰，具备匿中设计、先进雷达和声纳系统，并兼具扫雷能力。日澳四月已经宣布将以该型舰为基础，共同研发澳洲下一代护卫舰，计划建造11艘。 若果日澳纽形成共同舰艇体系，未来三国海军在印太联合作战和补给维修上的协同能力将明显提升。此前金融时报披露，习近平在会谈当中谈到日本增加军费以及高市早苗推动强化防卫时情绪明显激动。川普则回应日本需要更强军力以应付北韩威胁。评论指出，北京日日警告人哋唔好军事化，但过去20年真正高速扩军嘅正是中共自己。从航母、055驱逐舰、东风导弹到南海岛礁军事化、台海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共军力扩张已经改变东亚平衡。问题随之而嚟，中共可以持续扩军，日本点解唔能够增强自卫？冷战后数十年，日本其实是亚洲最克制嘅国家之一。但是今日日本的安全心理正改变，北京真正焦虑的亦都正是这一点。此外，据共同社报道，26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抵达日本东京，预计28号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双方预计同意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据相关人士透露，日菲仲会讨论日本护卫舰出口问题，并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以便未来相互共享机密情报。日菲合作正从外交口号进入军事制度化阶段。与此同时，26号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度新德里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四方安全话已经展现真正成果和实质进展，并称这项伙伴关系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四国同意启动印太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框架，强化采矿、加工和回收等供应链合作，同时推出新的印太海上监视倡议，整合四国监视能力和即时情报共享，维护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四国仲宣布将会在斐济推动港口基础设施试点项目，象征这项合作已经由军事安全延伸到港口、能源、矿产、供应链和海上监控。同日，卢比奥亦都同茂木敏充进行长边会晤，这个是川集会之后日美主要部长首次面对面接触，双方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就中共带来的印太安全挑战交换意见。北京随后声称四方安全对话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但讽刺的是，正正因为各国担心中共扩张，印太安全合作才正加速成型。另外有消息指，卢比奥今次在新德里还同印度外长苏杰森签署了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链合作文件，旨在加强和保障关键矿产和稀土元素供应链，这件事对北京来讲尤其敏感，因为稀土长期被中共视为战略筹码。现在美印如果在关键矿产上面进行一体化合作，将会进一步削弱中共利用稀土出口管制来施压其他国家的能力。评论认为，整个印太地区正出现一条清晰的主线，中共越是对外展示强硬，周边国家就越会加速结盟、自保和重整军备。俄乌战争正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不单止炮火和坦克对抗，而是无人机、人工智能、后勤绞杀和全球地缘政治的全面重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谈到俄乌战争的时候坦言，每一次见到大规模空袭和报复行动，都再次提醒世界，这场战争极之可怕，而且持续时间甚至已经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强调这一场战争必须结束，但问题是战场上的现实仍然严峻，双方对抗激烈。最近几周，在俄军猛烈轰炸基辅之际，乌克兰突然大幅升级对俄军后勤的中程打击，大量无人机开始深入俄军重心，距离前线超过100公里甚至160公里的俄军补给线都接连被袭击。根据战争研究所 ISW 和多个地理定位影片显示，乌军已经将攻击重点锁定在俄军最重要的南部后勤命脉 M14 和 M18 公路。这两条公路极其关键，它们由顿河畔的罗斯托夫一路连接到被占领的马里乌波尔、别尔冈斯克等地，最后通向克里米亚。可以说这个就是俄军南部战线的生命线。现在乌军无人机开始全天候袭击这条公路上面的油罐车、货车和军用运输车辆。俄方被迫承认压力已经失控。 5月21号，俄罗斯扶植嘅赫尔松州长萨尔多直接签署命令，禁止民用货车进入 M14 公路。呢一项命令反而造成咗更大灾难，因为一旦民用车辆消失，所有仲喺公路上行驶嘅大型车辆都自动成为明确军事目标。俄国军事部落客甚至批评呢个等于帮乌军完成目标识别。接住连锁反应开始爆发，克里米亚最大加油站 TES 开始限购汽油，每人只可以买20公升，高级汽油大量缺货，柴油都开始配给。随后，扎波罗热占领区都宣布燃油限购，短短72钟头内，3个俄占区同时出现交通同燃料限制，说明俄军成个南部后勤网络已经开始出现严重裂痕。同时，乌军无人机密集攻击俄军货运列车同油罐列车，至少有10列火车被摧毁或者重创。其实这个背后代表着战争模式根本上的改变。前 CIA 局长彼得雷乌斯最近披露了一组震撼数据，俄军现在有90%的减员都是无人机造成的。现在的乌克兰每日消耗超过10000架无人机。去年乌克兰无人机产量已经去到350万架，今年有机会逼近700万架。战场前线35公里范围内已经变成了无人机的绝命地带。坦克无法生存，装甲车入唔到去，传统战壕都唔再安全，因为无人机会直接飞入战壕做定点清除。彼得雷乌斯警告，未来1-2年内，真正嘅全自动 AI 无人机蜂群可能会出现，到时唔再需要飞手操控，而系自主搜寻、自主攻击。而家全球冇任何军队真系有能力全面防御呢一种蜂群，欧洲而家都非常明显开始意识到问题嘅严重性。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主导的无人机防御联盟几日前在丹麦搞了大规模展示。欧洲多间国防科技公司联手塑造新一代反无人机系统，希望可以保护机场、港口、能源设施和军事基地。因为过去几个月，波兰、德国、丹麦、瑞典和波罗的海3国都频繁遇到不明无人机侵入空域。这个即是说，俄乌战争的技术外溢已经开始冲击整个欧洲安全结构。另一方面，中东局势同样逼近爆发点。卢比奥近日对伊朗发出强硬表态，一是达成好协议，一是就没有协议。更不寻常的是，川普突然下令全体内阁成员今个星期紧急集结戴维营，就连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图尔先·加巴德都被要求一定要出席。而在之后，川普透过社交媒体表示，因为27号天气原因，戴维营的行程改了在白宫举行，讨论内容照旧，所有内阁成员仍将悉数参会。这样高规格的闭门会议极之罕见，外界普遍认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摊牌阶段。今次闭门会议被视为因应美伊谈判临界点，整合情报、防务、外交、财政等资源。华府希望透过强大阵势迫使德克兰作出决定。有 X 评论说，美军应该在合适地点登陆伊朗，然后培训当地人民军队，发武器，提供防空资讯等，帮手建立民主政府。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美国有没有可能会在这之后对伊朗重拾军事打击吗？认为有可能的话，请在评论区留言一。另一边，美国都正在高加索地区重新部署。卢比奥几日前同亚美尼亚外长签署了新的战略伙伴协议，强调美亚将深化经济和战略合作，这个代表美国正在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普京却签署了新的海外用兵法令，授权俄罗斯可以动用军力去保护海外的俄罗斯公民。这项法令即刻引发东欧国家高度警戒，因为莫斯科过去就曾经以保护俄语人口为理由介入克里米亚和乌东。现在新法等于为未来更多混合战和军事干预预先铺好法律基础。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根据多间媒体报道，习近平最快有机会在今个星期就会访问北韩，而今日5月26号，北韩就开始搞事了。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就表示，今日侦测到北韩在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住黄海方向发射了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同时罕见发射了多管火箭，仲不排除动用了无人机。 外界就分析呢个系朝鲜参考俄乌战争经验，藉由混合发射展示突破防空网与打击能力。与此同时，今日中共海警船公然闯入咗日本领海，试图恐吓日本渔民。好彩，日本海上保安厅好快就出动，果断咁设置咗一个非常强大嘅屏障，抵制咗中共海警嘅霸凌行为。中日紧张关系亦都再次升温。金融时报喺寻日有披露，川普同习近平喺北京嘅闭门会期间，习近平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起咗长篇抨击，而且言辞激烈，情绪失控，令美方非常意外。美国官员话，习近平对高市嘅抨击系川普呢两日访华期间气氛最为火爆嘅环节，感觉习近平对高市好似黐线咁，而川普维护高市非常厉害。回去以后第一时间就同高市联系。外界认为川普对高市是做出了承诺，这个也都显示了日本已经被美国列为了最为核心的亚洲战略伙伴。而习近平为什么争高市呢？一方面是日本军工体系全面地解封了，并且还首次实质开放杀伤性武器的出口。现在日本已经向美国、英国、澳洲还有印度、菲律宾等等17个国家出口武器，这个形同建立好好的多国外交关系。而另外一方面，高市正在推动建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计划建立类似好像美国 CIA 还有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一样的对外情报体系。这等于是在北京的门口装了一个监控系统，习近平能着急吗？而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台海的真正威力已经不再是因为战争会发生，而是因为它的经济命脉属性。台海是连接中东能源和东北亚工业的关键通道，都被视为是亚洲版的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和韩国是高度依赖入口能源，原油和天然气运输一定要经过印度洋、南海，并且是通过台湾周边的海域。一旦台海紧张了，这样即使未有战争，亦都会即刻引发航运扰动，能源价格上升，冲击到整个制造业链条。更关键的是，全球高端制造高度集中在台湾和周边地区，即是说台海真正的威力就是同时绑定能源安全和科技供应链。一旦风险上升的话，这样全球即时供应链体系就会被放大冲击。所以呢，现在各国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全面战争冲突，而是中共如果在灰色施压、军事演习、巡航还有封锁风险，就足以改变全球市场经济。那你觉得这样关键的一个地方，美国和其他国家会不管吗？亦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5月27号，以色列媒体发表初步评估，指出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精确空袭，成功锁定并消灭哈马斯新任最高首领穆罕默德·奥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战争部长卡兹早先宣布针对行动，今次打击距离奥德的前任军事首脑被击毙仅11日。希伯来媒体报道，初步评估显示奥德已经在加沙市空袭中丧生。这一行动突显在加沙持续向哈马斯施压的决心。自今年年初冲突升级以来，以色列多次针对哈马斯高层发动定点清除行动，目的是瓦解其军事指挥链。奥德在照片中常同其他哈马斯高层一同出现，对该组织造成了冲击。而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巴拉姆社区响起了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确认发现了可疑无人机目标，事发之后已解除了警报，没有人员损失报告。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会议之后和川普通了电话，讨论了区域安全议题。以色列担心任何美伊协议未彻底消除伊朗核威胁及代理人力量，将危害自身安全。因此，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采取主动行动，试图在谈判台上争取更有利的条件。在外交人士方面，内塔尼亚胡有意任命强硬派顾问格力克出任驻纽约总领事。27号，伊朗最高领袖继任者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继续用强硬言论抨击以色列，说他是即将被消灭的癌瘤。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冷嘲热讽地回应，指出这些说话和他老豆好似，还质疑穆杰塔巴现在去了哪。整体来讲，现在中东局势呈现边打边倾的复杂格局。 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演习中展现了它安全优先的原则。同时美国致力于伊朗核谈判，避免冲突全面升级。全球关注焦点落在川普内阁会议的结果和美伊谈判可不可以在几日内有突破。
陪大家关注时事，熬夜看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晚黑也都是又干又涩。同大家透露一个没那么疲劳的秘密，我现在不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地吃这一款润眼补。它和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自己双眼睛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及住个荧屏都不觉得累，一样咁舒适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区的健康520的链接，而家就去买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